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中山市博物馆 V 课堂，我是博物馆讲解员高建雄，今日将为你讲述民国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和专业性大型商店的竞争。大公司兴起之后，经营商品的种类繁多，每个商品部都等于一个大的专业性商店，甚至 B 货方面还更齐全，因此和某些专业商店在业务上的竞争就无可避免了。但是一般情况下，由于经营品种和销售对象的交叉程度不同，所以对有些专业性的商店的竞争并不明显，而对另外一些专业性的商店就竞争很激烈，例如绸缎店、首饰店、皮鞋店等。1920年左右，南京路抛扣场一大早就开设了大伦、卢九章、大盛、卢九伦等绸缎局，他们都属于水伦公所的会员，即是绸缎通业工会，管理绸缎局规模很大，在进销货方面很多都直接跟厂商挂钩，产销关系比较密切，在销售对象上又拥有一批贵客，同埋在公馆帮送折子，采取三折结算的方式，在商品花式、质量的挑选上和业务经营上都有丰富的经验，因此大公司开业之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绸缎部营业状况惨淡，很难和绸缎局竞争。后来大公司改进经营方针，扩大经营内陆货绸缎，将法国的印花绸、螺丝纱、意大利毛骨和日本印造丝绸品等作为号召，咁先逐渐将顾客吸引过来，同时改进销售方法，改响上市前销售的各货的绸缎产品。大公司采用呢种灵活经营的方法，通过呢墨守成规的绸缎局展开激烈竞争，令佢哋嘅营业额大受影响，迫使大盛绸缎局难以维持，宣告停业。南京路上的杨庆和、费文渊、寇天宝、方九虾等银楼，是专售金银首饰的珠宝商店，他们都属大通行，是有名的牌子货，早为一般消费者所信任，生意好旺。大公司经营的首饰要和管理专业性的牌子竞争，业务是很困难，因为管理首饰商店不单只有丰富的业务经验，而且都有一批熟客仔，尤其是这种金银首饰、珠宝钻石有坚爷溜爷之分，商店无较高的商誉，是难以获得顾客信任的。荣安公司经过一番研究，因为必须以独特的经营方式先为取胜，他们分析了当时上海银楼的行情，在销售上都盛行讨价还价，而且无标准，有些甚至高出一倍以上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公司除了聘请由业务经营的行家担任营业员之外，决定约束单位利润，一般只在入货价上再加 50% 的毛利作为零售价格，并将金银首饰、珠宝、钻石和其他商品一样明码标价，货物售出之后还可以负责退换和退货还样，而货真价实标榜来吸引顾客。由于金银首饰、珠宝钻石都是贵重商品，内行人称之为暗行生意，就这样很快博得由千人的信任，营业额扶摇直上，可以通这些银楼并驾齐驱。多谢你的收听，想了解更多的商业故事吗？敬请关注中山市博物馆 V 课堂啦。